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2月27号，公元2003年2月2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中国宗教事务局向海外媒体解释和澄清判处死刑的两藏人案件。新德里举行西藏独立徒步游行。西藏阿里连降暴雪，新藏公路被封堵。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宗教事务局向海外媒体解释和澄清判处死刑的两藏人案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中新社华盛顿消息，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晓文25号在此间就海外媒体近期关注的华南教会龚胜亮和四川阿哲西洛桑顿住的案件作出解释和澄清。在25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叶晓文强调，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但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的犯罪活动。他指出，必须依法惩治罪犯，以保护宗教，不仅在中国如此，在美国也是如此。中新社报道说，去年年底，湖北和四川的法院分别审理了龚胜亮和阿哲西洛桑顿住的案件，判处龚胜亮死缓，阿哲西洛桑顿住分别被判处死缓和死刑。一些媒体对此大加渲染，指责中国迫害宗教。叶晓文在记者会上出示了多张照片，他指出，龚胜亮多次指使教徒殴打那些不愿参加华南教会的人，造成多人粉碎性骨折等重伤，有的是用硫酸对不听话的成员进行毁容，或对别人家庭进行打砸。中新社报道说，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晓文指出，龚胜亮长期以神的仆人自居，利用信徒对他的崇拜心理牵引妇女，宣扬要学好道、信好主，必须讲爱情欲望，定点在老师的身上，一些无知的妇女就这样定点在老师身上。这位负责中国宗教事务的官员说，我去请教曹圣杰牧师，这是基督教的哪个派别？曹圣牧师气愤地说，这是魔鬼，是撒旦。曹牧师要求政府依法惩处这种异端，还清基督教以清白。中新社报道说，谈到阿哲西洛桑顿住案件，叶晓文指出，这两人一个是僧侣，一个是农民，他们先后在四川康定、理塘县城和成都天府广场制造了5起爆炸案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十多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100多万元人民币，还多次散发分裂国家和鼓吹暴力的传单。叶晓文强调，中国是按法律程序处理此案的，两人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阿哲西承认，我们实施的爆炸在国内社会造成了恐怖气氛，中国处决的不是藏人，而是罪犯。叶晓文认为，利用宗教进行恐怖活动现在似乎成了时髦，本拉登也是如此，希望媒体对这个问题不要持双重的标准。今年元月26号，中国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甘孜首府康定对藏人洛桑顿住和阿哲西以爆炸、煽动和分裂国家罪进行了2审判决，维持了对西藏著名高僧阿哲西的死缓判决，对28岁洛桑顿住执行了死刑立即处决。消息传出后，许多国家的政府、人权团体和中国国内人士和流亡藏人对此表示震惊，并且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僧俗民众也纷纷举行了各种活动，抗议中国政府对西藏人的不公正判决。设立在印度的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和西藏全政治犯93运动三个非官方性组织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中国大使馆前举行了徒步游行抗议活动。三个官方性的会员在印度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示威，遭到警方的拘捕后，还在狱中进行了绝食抗议。同样，美国驻中国使馆的发言人表示，和国际社会一样，对两名藏人的判决表示关注，并且声称对不同政见者和宗教观点人士的逮捕和审判破坏了中美的关系。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部分藏人上周四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了声援西藏问题徒步游行活动，同时为了促进世界和平，还计划继续举行在西京和赤石布拉境内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根据 ANI 社消息，喜马拉雅声援西藏运动和印藏友好协会联合组织下，上周四举行了部分西藏老年和青年人共同参与的印度首都德里声援西藏问题和平徒步游行活动，并就中共正在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和西藏人权所遭到的严重侵犯等方面做到了一路宣传，同时还计划继续在西京和赤石布拉境内举行宣传西藏问题和平徒步游行活动。上周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引起了很多当地印度民众的关注。游行队伍聚集在终点站印度圣雄甘地展览馆前，呼喊各种示威口号，并向民众讲述了中共如何在西藏歧视藏文化和镇压藏人的反抗活动等，同时要求印度政府和民众关注600万西藏人民在中共统治下的悲惨现状。参加此次和平徒步游行活动的来自喇大克藏人次朵吉在发表他的看法时表示，我们参加这次举办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西藏得到完全独立。他还继续表示，中共入侵西藏之前，藏印之间存在着宗教和文化历史悠久的紧密关系，从来没有任何双边冲突，但是自从中共入侵西藏之后，藏印边境冲突由此产生，并且不断的加剧和恶化。为了不影响藏印关系，印度政府和人民应该积极支持西藏独立，因为西藏得到完全独立就可以彻底解决这方面的冲突。据了解，在德里举行的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中，很多西藏老年人积极参加了活动，他们参加的目的是为了向国际宣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西藏的自由日益操劳默默贡献的无私精神。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阿里连降暴雪，新藏公路被封堵。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消息，23号以来，阿里高原连降大雪，致使新藏公路巴尔滨站到普兰约600多公里路段被大雪封堵，部分路段积雪达60多厘米，阿里到拉萨的交通中断，沿线普兰、中巴两个县城和霍尔、萨嘎等四个乡镇被暴雪隔为孤岛。新藏公路是阿里及藏北的运输大动脉，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横跨克拉、昆仑山脉等10余座雪山，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这次雪灾雪量大，受灾线路长，且伴随着6到7级大风，给抢险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目前，武警交通部队仍在新藏公路被封路段全力排雪，预计于3月1号前将600公里道路全部打通。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来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他对会议进程做了详细的记录，为此吃吗被认为嘎伦，从结婚后改名为擦荣的打算整队也被认为嘎伦，继续担任藏军总司令。在西藏贾布尔山有一座土医医学院， 但是没有关于立算的公共学校。达赖喇嘛设立了一所为研究医药和立算的公共学校，地址在丹杰林斯的废墟上，政府负担学习人员的开支，毕业后他们就被派到各地去免费为穷人治病。英国军队依照商务条例的规定驻军在江孜保护商队，达赖喇嘛派扎萨东巴和台吉朵人和一些军队去江孜学习英国人的军事制度、近代的战术训练，这些西藏人是不懂的，从此拾起被吸收为藏军训练的一部分。两年后，中国军队和蒙古军队的军事训练也被包括在藏军的训练中。一位蒙古官员丹布简真，他曾在俄国受训，请他训练一个团，他用俄国的军事典范练兵。一位日本官员负责训练第四团，这四个团用外国系统加以训练，最后都开到拉萨，用了四天时间让他们列队进行操演战术和从事各种比赛，有达赖喇嘛政府官员和群众检阅。在这次表演后，决定西藏军队按英国系统训练，每一个团都发了一面国旗，使用番号来区别各个团。西藏政府派僧助破章、丹加曲布、努尔简纳巴和一些挑选的兵士到奎塔和西隆去受训，学机关枪和炮兵。西藏军队在一个时期里增加了他们对中国人的优越性，西藏的官兵切望接受特别的训练，以为后来向西藏服务。1917年，噶伦江布丹达被派到克木，他在罗荣总成立了临时的司令部，对中国人占据的地区，有司令部派出两名军官带着军队分三路去赶走中国人。经过好几个月的激烈战斗，西藏军队收复了荣波、雅鲁塔、琼波、色扎、琼布登城、六七、加桑卡、托柱、草瓦巴士、拉古年达和拉木达。中国人的建功据点是在昌都，这里是克木的首府，他们的大部分军队住在这里。西藏人先收复了周围的大部分地区，然后向昌都合围，这是一个防守很好的地区，战斗进行了好几个月。在当地居民的合作下，这些人在中国人下面吃了苦头，西藏人逐渐地完全切断了昌都的给养，中国人员被迫投降，没有把中国的俘虏从克木逐出边境外，而是把他们解送到印度边境，让他们从那里自己回家去。中国指挥官佩尔森将军感到投降是莫大的耻辱，他拒绝回中国去。他被允许给予一定的津贴，安置在三南的朵瓦总。尽管彭将军是以顽固著名的，他对昌都大司扎泽海延多寺庙的毁坏负责，西藏人仍然这样安置了他。彭是继乞尔峰之后的西藏人的主要敌人。噶拉喇嘛，一位西藏的第五从队，从俘虏的西藏人中被逮捕，他被放逐到杂鱼，但是几年后他从那里逃出来，跑到中国去了，在一次内战中死去。俘虏的中国人西藏人认出了曾经追达赖喇嘛的中国官员吴猛，吴猛被判在森格总终身的监禁。曾经帮助过吴猛的汉藏混血儿加贵宇在登城战斗中被杀死，他的尸体被认出来，因为他有11个指头，他的头和手都被砍下来装在一个盒子里送到拉萨。我在幼年时曾经看见过中国俘虏的到达，个个都不成人形，但砍下来的人头和手被带过大街时，人们都用手把鼻子堵起来。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准拉向你们播送的小格巴汪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